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，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家庭讲信息里面这一课可能是最硬体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好像硬体的东西比较不受欢迎，但是呢是确实很重要的。有一句英语这样说，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。祷告的家庭是和睦同居的家庭。那家庭生活美满与否，不只是我们看我们的物质生活是不是丰裕。这个美好关系的建立是在于一家人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。那信仰是维系这个关系的最重要的关键。在基督徒的家中，在家庭的敬拜是一个大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，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，但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可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，或者没有基督徒的形式，或者没有基督徒的样子。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家人很少在一起来敬拜神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基督徒的家庭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孩子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以后，他们在信仰上却是失落了。我们在信仰上就是尽力的去把信仰带给儿女，也不一定担保他们长大了不失落。但是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一个基础都没有打好的话，那离开了家以后，进到社会里面，进到大学里面，离开我们以后，肯定的这个信仰是立不住脚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们在年幼的时候，在年轻的时候，就能够在家里面得到属灵的熏陶，在他们的生命中才会有长久存留的效应。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有规律的家庭敬拜是维系家人关系亲密的必须。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必须的呢？那圣经对这样的对这个课题，这圣经对家庭敬拜有什么样的教导？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在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，在我的经验里面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非常清楚的说一家人应该怎么样在一起敬拜。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家人在一起敬拜的方式。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，就在圣经里面从头到了到末了，在整个的敬拜的气氛，不光是在礼拜堂里面，也是在个人的生活里面，更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。那我们是今天早晨是从圣经里面的书谈这件事情的记录，来给我们学习家庭敬拜的重要。我先请大家看创世纪第八章，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。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， 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，便见地面上干了。到了2月27日，地就都干了。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夫都可以出方舟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夫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采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海存留的时候，家色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刚才这个字查字典查出来的，家色是吝啬的色，这个跟墙差不多，所以我最初以为是墙，这个电脑出不来这个字，所以去查字典，原来是色，吝啬的色的这个同样的字，同样的声音，家色就是庄稼的意思。好，那这段圣经呢，就记在洪水以后，挪亚跟他的一家人从方舟里面出来，然后他所带进去的动物啊，飞的、爬的、走的，全部都一起带出来。那当他把这些动物跟他的家人带出来的时候，第20节说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那这个挪亚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筑坛的人，第一个筑坛的人。那祭坛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来自堵宅，就是杀牲畜的那个字根来的。那希腊文翻译呢，把这个字翻译的是一个献祭的地方。那后来在成熟的这个圣殿的礼仪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字呢是同样的字用在祭坛，就是燔祭坛或者是香坛。那这两个字，燔祭坛跟香坛呢，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眼。意思就是说，后来这个意思的字的演变呢，就变成是一个献祭的地方，不再是涉及这个屠杀、宰杀的这个意味在里面。那祭坛在这个历史的里面呢，曾经有用过四种的材料来建造，有时用石头。啊，把石头这样凿出来，把它切起来、砌起来做的，有用泥土、有泥巴做的，有金属，也用砖来做祭坛。那献祭呢，是这个敬拜的外在必要的行动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敬拜的里面呢，总是要有一个，在古时候，在旧约里面呢，讲到敬拜的时候，总是要有一个外在的行动。那这个外在的行动呢，就是献祭。那献祭跟敬拜是连在一起的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筑坛呢，这个事情是很多很多。那圣经的记载讲这个祭坛，它大概有370多次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坛在圣经里面是很常用的一个字，并且筑坛的人也很多。那筑坛最多的人就是亚伯拉罕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筑了四个坛。那这四个坛，第一个坛是在创世纪12章第7节讲到应许之坛。 也就是说，上帝带他从迦南地出来以后，他怎么从乌尔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就进了迦南地，就筑了一个坛来纪念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应许，要把他带到他所要神所要他去的地方。然后同时这个坛呢，也是祷告之坛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那里，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这个坛呢，也是联合的意思，那就是耶和华在跟他的侄儿之间发生了矛盾，但是他说你我是亲戚，你要往东走我就往西走，但是我们不可以纷争，我们还是一家一家人。所以他等他侄子走了以后，他筑了一座坛，然后亚伯拉罕所筑的坛里面最出色的，也是我们大家最知道的，就是他在献以撒的时候，他筑了一个坛，要把他儿子放在祭坛上，那这个坛叫做奉献之坛。那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像以撒也筑了坛，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雅各两次筑坛，但这两次可能不是重新筑坛，而是修筑，就是重修亚伯兰所这个在事件跟伯特利所筑的那两个坛。那摩西也筑坛，基甸撒母耳、扫罗、大卫等等，那这些人在圣殿的成立之前，他们都有筑坛，有时献祭，有时纪念，有时感恩。那就是说在这些筑坛的里面，是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人跟上帝的关系。那从这个筑坛的这种作用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说，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那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在上面就拿各样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等等献祭。那在这里并没有讲说他把他一家人招聚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说这个挪亚经历洪水这件事情以后，他的整个家人在方舟里面跟他一起过日子，然后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可以引申到说，挪亚带领他的一家人在这里敬拜神，在这里向神献上礼物，献上祭物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祭坛的设立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连续不断的，历世历代以来那些属神的人，那些跟随神的人，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都没有缺乏这个祭坛的生活。所以在以利亚的时候，以利亚是以色列国信仰非常败坏的时候，他在加密山顶上要重修他们毁坏的耶和华的坛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的家庭，我们可以建立夫妻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建立儿女的关系，我们也可以讲很多这样的道理，但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基础，这个根基不是在于我们夫妻相处的有什么技巧，而是在于我们家庭的信仰是不是立根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的家是不是不是说你一个人信耶稣，我一个人信耶稣，我们两个信耶稣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家庭。那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基督徒属灵的生活？那这个是我们要提醒跟大家宣告的，就是我们要有家庭的敬拜。那很有意思的就是，这个 当神把世界世界灭绝，借洪水灭绝的时候，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跟神所造的那些动物以外，其他人都灭绝了。但是当他们从这个方舟里出来再次着地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耶和华筑一座坛。这个是信仰的根基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家庭都要学习，都要在我们的家中设立家庭的祭坛。那这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，我们家庭看到这个家庭祭坛的功用是什么。这个挪亚在这里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那这里讲到说，这个第一件事情说筑坛的本身是为耶和华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祭坛的敬拜里面，是让我们表明我们对神的敬畏。那如果是在家庭祭坛的这个范围里面呢，也是讲到说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对神有敬畏的心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你会觉得他们很精明，他们很懂事，他们很有智慧？那不一定是他们有知识，不一定是他们很聪明。有的人很聪明，但是不一定有智慧。但是有的人你会感觉他很有智慧，那是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。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我们在家庭的祭坛里面，是让他们知道这个坛是为耶和华而筑的，所以可以教导儿女有敬畏耶和华的心。第二呢，是要向神献上感恩的祭，向神献上感恩的祭。这里讲各样的洁净的牲畜飞鸟。挪亚当他敬拜神的时候，他要献祭，意思说他要向神献上感恩。我想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在家庭里面祭坛做祭坛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来在神的面前来诉说神的恩典，向神献上感恩。有人说我们坐在一起不晓得做什么，不晓得说什么。其实每次当我们仔细的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说，今天一天我们经过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向神献祭，我们都可以向神献上感谢。那这个祭坛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献燔祭的时候，献感恩祭的时候，这个燔祭呢是全所有奉献。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要教导儿女在信仰上有好的根基，在信仰上能够对神忠心，对神忠诚，我们需要教导他们奉献。不光是说金钱的奉献，而是生命的奉献。生命的奉献要教，金钱的奉献也要教，要讲这个燔祭的意思。燔祭就是一点都不保留。我常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面，我们必须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在神面前全所有奉献，我的人，我的心，我的身，我的一切都奉献给神。只有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，全然摆在祭坛上，让火来焚烧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还是为自己活，为自己活的日子都是蛮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祭坛的生活的时候，要学习全所有奉献。在挪亚的经验里面， 挪亚建猪坛献祭的时候，那这个家庭祭坛的果效是什么？果效是什么？不只是说让我们自己在信仰上得到建造，或者在儿女的信仰上得到建造，这个是这个 byproduct， 就是跟着来的。更重要的是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的，在21节说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筑一个坛献祭的时候，譬如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来做有家庭敬拜的时候，有家庭祭坛的时候，好像是对我们有好处，是不错。这是我们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可以认识神，更认识神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挪亚把这个祭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然后用火去焚烧的时候，圣经说耶和华就闻到 smell 这个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。啊，我把这句话给他一句话来表示，就是说我们的祭坛的敬拜是要满足神的心意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一家人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在祭坛过祭坛生活的时候，是要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馨香之气，那这个馨香之气要献上的东西要是洁净的。所以我们一家人有的时候在一起也有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夫妻如果是有瓜葛的话，有吵架的话，有心里面不嘀咕的话，儿女父母之间有问题的时候，那祭坛之前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我们献上的祭才是馨香之气，然后神的心才可以得到满足。那第二呢，我们看到神借着挪亚所筑的坛所献的祭呢，神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免除犯罪的灾祸，免除犯罪的灾祸。这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采行的灭各种的活物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，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因着献祭而使神免除这个罪的刑罚。当约伯知道他的儿女常常 party 的时候，常常吃喝的时候，他总是为他们献祭，为他们祷告，免得他们得罪神。所以当神看到这个馨香的祭物起来的时候，神就不再咒诅地，不再灭各样的活物。第三，这个家庭祭坛的果效就是延续人类的生命，或者延续这个世界的宇宙的生命。第22节说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家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。那神在洪水之前，是挪亚的时代，用洪水把世界灭了。现在因为挪亚献祭，上帝闻到这个馨香之气说的这句话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些地存留，庄稼也好，动物也好，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这个世界就继续的运转。但今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说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那这个世界会毁灭，然后神会造新天新地，然后就进到永永远远。但是在那个来之前，上帝应许说他不再会毁灭这个世界，所以人类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。那同样的， 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家庭祭坛，我们也可以把属灵的生命延续下去，代代相传。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属主的人，我们都要付代价。怎么样来租一个家庭祭坛？我们做父亲的要负起带头的作用，趁着我们儿女还小的时候，有些人像我们有些人已经可能是不晓得会不会太晚，但是呢有些人已经过了那个年代，但是还是可以。我最近听说有一对年纪很大的夫妻，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，然后再开始做其他的事情，做运动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开始。夫妻一家人，父亲做带头的作用，母亲做支援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母亲也是要负很重要的责任。我也承认男人有的时候比较大而化之，男人有时比较懒惰，所以需要有一个人支撑，夫妻二人一起来合作。特别是当孩子小的时候，能够定时定点用一些创意性的方式，读一点圣经，一起唱诗歌，一起讲故事，可能是父亲讲，可能是母亲讲，一起读圣经，有时候让小孩读，让小孩讲，一家人找一段时间，有的是每一天，有的是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是一个礼拜两次，每一个家庭看你们的时间，来找一个固定的时间来租你们家庭的祭坛。我相信这个祭坛对我们家庭的属灵生活有长远的功效跟作用，不光是我们人得益处，更重要的是使上帝闻到这馨香之气就心满意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每天的24小时里都能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，就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早上我们众圣徒聚在一起1个小时2个小时，而是在我们个人我们家庭里面，主也是照样让我们有敬拜的生活。我们看到古圣先贤，他们不忘记为耶和华筑坛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求你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愿，愿意有家庭的祭坛，一起来向你献上敬拜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